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南无达舍，
南无达舍，
巴格瓦多，
巴格瓦多，
阿拉哈多，
阿拉哈多，
萨玛萨布达舍，
萨玛萨布达舍，
南无达舍，
南无达舍。
巴格瓦多，
巴格瓦多，
阿拉哈多，
阿拉哈多，
萨玛萨布达舍，
萨玛萨布达舍，
南无达舍，
南无达舍，
巴格瓦多，
巴格瓦多，
阿拉哈多，
阿拉哈多，
萨玛萨布达舍，
萨玛萨布达舍。
各位法师，各位大德，下午好。现在我们将继续一起来学习《清净道论》里面说戒品的内容。在上一节课，我们讨论了什么是戒。戒的语义，戒的相位现起足处，戒的功德以及戒的分类。在谈到戒的分类的时候呢，我们又提到了有四种戒的分类方法，其中一种方法就是称为别解脱律仪、根律仪、活命变净律仪跟思聚依止律仪。在这节课我们将继续来谈这四种律仪的分法。在谈到别解脱律仪的时候呢，经文是这么样说的：伊达毗库巴迪摩卡萨瓦拉萨布多维哈拉毗阿迦拉波迦拉萨班多阿努玛提苏瓦杰苏巴亚达萨维萨玛达耶悉卡帝悉卡巴帝苏。在这里呢，说到的伊达就是于此，这里的于此在此是这个教法。It must mean sasane， 就是世尊的正法律这个教法。然后比库，我们古代经常翻译成比丘，比丘，它的梵文的形式是比丘。比丘在古代经常就翻译成比丘，这是最常用的方法，最常用的译法。但是更准确的译法，比如说在唐代的时候，玄奘大师他就不用比丘这个词，他就用比丘，就比丘这个词。后来以律学的 巴蒂利藏著名的易经大师、易经律师，他也不用比丘这个词，他也用比丘这个词。然而因为这两位都是非常精研的、精通唐梵语言的，他们的译作可能并没有像鸠摩罗什的译作那么普遍，所以呢，好像现在呢，很多人看到比丘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到底它是指什么。但其实说到比丘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用法。但是巴利语它的发音就是 bhikkhu， 它由字根 bhik 而发展来的。bhik 如果说在巴利里面呢，它可以是有部位的意思，部位可以是冰山bhik，就是恐怖部位的意思。在清净大论里面就讲到了，由于对轮回的恐怖，对轮回的怖畏，他见到这样，所以起比，因为恐怖的巴利语的是比萨蒂，比萨蒂，或者说直接用巴亚。其他的词根还有另外一种，也是从它的词源上来说的，就是 binna 的意思，就是破碎的、破的、破裂的，引申为割截的。因为所有的比丘他穿的衣必须得是割截的，割截的布，割截成田相的，所以它起冰里面的 BHIB 为它来引用。而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直接用 Bika 是乞讨、乞求的意思，它就是 Biku的乌，它直接用卡。所以古代有时候也翻比丘为乞士，上求饮食也以上求佛法之慧命，下求乞食以之生命，这里的乞求乞讨的意思。由于比丘是部位与轮回，见到轮回的恐怖，或者由于他穿着金戈结的布，有这样的意思，他得到了这样的名称。如果是以巴蒂穆卡利于防护而由信心而出家的这些善男子，都可以称为比丘。那下面 是讲到巴蒂穆卡，巴蒂穆卡它的梵文形式是 Bradhimoksha， 而来的。所以古代翻译成它的音译成波罗提木叉，这是它的梵文，但是巴利呢就是巴蒂莫卡。巴蒂莫卡是一个组合词，它是由巴蒂再加莫卡两个词所组成的。如果从字面上来说，我们可以把巴蒂翻译成别的，而也可以翻译成从，所以古代有时候翻译巴蒂木卡为别解脱或者从解脱。巴蒂木卡在这里也是称为邪处界西卡巴达西拉，邪处界。因为守护者得以解脱跟远离恶气等等的苦，所以称为别解脱。也就是说，守护玛蒂莫卡把戒持好，他能够只是通过持戒而能够远离恶气的部位、恶气的种种苦，所以因这样的意思、因这样的意义，称为别解脱。而讲到律仪，三瓦拉难，三瓦拉难就是三瓦罗，三瓦罗也就是防护的意思。在这里呢，我们又想再讲一讲，在我们讲上次讲到希腊戒的时候呢，在经藏跟律藏里面，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同义词。就讲到这个防护的时候，有时候戒，我们上一次已经分析过，戒其实它的意思是行为，一种习惯，一种行为的规范等等这样的意思，这个称为戒。所以有时候我们称苏西拉是好的行为，卢西拉是不好的行为，恶行。有时候也可以用桑瓦拉来用，桑瓦拉的意思是防护的意思。三瓦拉是防护，有保护、防护的意思。如果有时候也，它的动词是三瓦拉，三瓦拉就是防护。而三瓦拉呢，有时候也称为防护，有时候称为律仪。比如说我们说到的根律仪 ，India 三瓦拉就是这里所说的律仪，也就是保护，由于保护根。所以保护根轮，保护眼耳鼻舌身意等的感官，对感官的防护，所以称为根力。还有呢，弥那亚，弥那亚这个也是非常常用的。弥那亚古代翻译成毗尼，或者翻译成毗那耶，易经意思就翻译成毗那耶。毗那耶是什么意思呢？毗那耶是调伏的意思，
调伏，
比如说调伏恶人的，
他这里用的是他的名词词是是调伏，
所以有时候我们把 vinaya vidaka 翻译成
调伏障，就是律障。所以这里呢，一般最通用的就是律，戒律的律，而它的意思是调伏，它的音译翻译成毗尼毗那耶毗那耶。
在中国有个习惯，通常把西拉毗那耶连在一起，跟戒和律，其实他们的范畴还是略有不同的。
然后呢，说到维拉蒂，
维拉蒂是理，
这里是专门特别指心所的理，远离于恶行的那种理。它的近义词是维拉曼尼，
维拉曼尼也是远离、避免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在受语五戒或者说八戒的时候，他们前头都是用 Vairamani， 它跟 Vairabhi 他们词是近义词，都是离远离的意思。
所以我们用这几个词，有时候在戒律里面他们是
都是属于近义词。
戒呢是突出一种恶行的不去做的恶行，而通过一种好的行为、善的行为。而三波拉呢，三波拉是律仪，它是偏重于对于身体的保护。
而维那亚呢是调伏，是对于恶行的那种政府调伏，有时候也是对于整个生存的那些调伏恶人，能够使那些有残酷的能够安住。
所以有时候维那亚呢也可以指整个生团的运作方式跟规则，而希拉呢是注重你个人的一些行为。
尼拉蒂呢是指由于从种种恶行当中的远离
而称为离，而维拉曼尼呢跟尼拉蒂它是很相近，
因此在戒律里面这几个词它都是非常近的，有时候它可以互用，但是他们所表达的意思还是各有侧重点。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巴迪穆卡萨摩拉西拉，就用到的是别解脱律或别解脱律仪戒。这里的律仪用的就是萨摩拉，
第二个。
也就是由于身以及已的不犯，称其名而得其名。犯戒，如果我们说我们的巴迪穆卡，我们犯的戒呢，它有几种犯的方式。有一种呢是只有身犯，但没有意的，没无意犯的。比如说。由于离依是无意中，他在冥想出现的时候离开这个离依，这个时候他并没有意想要离依，然而由于他不知道冥想，或者说他以为那个时候冥想还没到，而离了依，这种是由身而犯，但是没有意犯的。而另外一种呢，既有意又有身犯的。还有一种呢是没有意但是有语而犯的，有一种呢是由语而还是有意而犯的，还有另外一种呢是借由语跟身而犯的，还有另外一种呢是借由身语跟意而犯的。然而呢，根据戒律里面并没有纯意业的犯戒，这个所以在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律教法里面，根据律教法并没有纯粹的意业的犯戒，唯有通过身表或者仪表表现出来才犯戒。有时候 只有身的业和已的业也会造成违犯，即使它是无意犯的违犯。也就是说，在力学里面，它是防护身与已的恶行的；而在定学跟慧学里面，是主要是治心的、治意的。所以从门，从三门，身与意这三门来分。那么，就我们可以说，在立教里面没有纯意门的话。同时，巴蒂莫卡自己本身就是律仪，就是防护，所以也称为别解脱律仪。以别解脱律仪而防护，称为以别解脱律仪防护。防护是保护和具备的意思。而住在这里是威仪的意思。伊利亚，伊利亚地是威仪，行止威仪的意思。在传统上，我们都把巴蒂莫卡、把波罗提木刹称为我们的戒。世尊规定，所有于此法力中出家而受寂主戒的善男子、善女人，因为受了戒，所以他称为比丘跟比丘尼、比丘、比丘尼。如果是一位比丘，他必须得在每到半夜、半夜的诵戒日，他要表明今天是诵戒日。阿杰乌波萨塔，阿杰乌波萨塔，阿杰乌波萨塔，就是今天是诵戒日。如果是两位比丘一起住，那么他们必须得互相亲近；如果三位比丘一起共住，那么他们也必须得互相表白亲近；而如果是四位比丘一起共住呢，四位比丘成为一个僧，因此世尊规定，在一个戒内，在一个戒的范围内。如果有四位比丘共住，每到半夜半夜就要进行诵戒。这里所诵的戒也叫做巴蒂莫卡波罗提木刹。中国汉地古代呢，也传了很多不同的部派的戒律。很早期很盛行，最早的是僧伽律，僧伽心，这个是最早的翻译的。当时是达玛嘎拉，就是法时昙摩诃罗所翻译的。这个是在中国汉地第一部律的翻译，是在公元前，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公元三百几年的时候翻译。后来呢，十诵律非常流行，之后大概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呢，就由于昙无德的力、南玛古达的力，就是现在所说的四分力，由于慧聪律师等等他们的推广，到了唐代就发展成三家，有法力的、有怀素的、还有道宣的，这三家就分别是相部、东塔宗跟南山宗，最后呢，南山律宗就一枝独秀，一直到了南宋都仍然登登相继不断，一直到南宋的林芝延照那个时代。那所以中国目前所奉行的律是属于昙无德的，昙无德部的四分律，其中的巴蒂莫卡，其中的波罗提木刹呢，就一共有250条。但是在目前 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跟孟加拉的东部地区等等这些地方，他们所持诵的律藏呢，它是属于叫 Vinaya Pitaka， 就是律藏，直接称为律藏。其中的 Badimokkha 呢，有227条。227条是哪227条呢？首先，第一是巴拉吉嘎，巴拉吉嘎，古代翻译成菠萝蜜。巴拉吉嘎一共有4条，就他们分别是：第一是淫戒，第二是偷盗戒，第三是杀人戒，夺取人身戒，第四是妄称上人法界。这4条呢，如果是一位比丘只要犯其中的任何一条，他就即刻失去了作为比丘的身份，不共住。所以巴拉吉嘎，巴拉就是他人别人的意思，吉是被打败，所以称为他胜，给他人，他人胜了，自己给打败了，他的意思。有时候也可以翻成断头，这个是从他意思来断。但是巴拉吉嘎的意思，他言意巴拉就是他人，吉就是胜，他人胜被打败了。如果犯了这4条戒的任何一条，这样的比丘称为最终式的违犯者。最终式是指巴拉吉嘎或突波巴拉吉嘎式，他不能够与僧团共住。第二类的罪品是称为桑卡迪塞萨。桑卡迪塞萨，古代的汉文翻译成僧伽婆斯萨，或者简称僧残。桑卡迪塞萨这个是巴利语，但是梵语呢，它跟巴利语在音跟在义方面都不同。梵语是桑卡瓦塞萨，桑卡是僧，瓦塞萨是剩余的、残余的、残留的，所以古代翻译成僧残。但是在巴利里面称为桑卡迪塞萨，桑卡是僧团，阿迪是最初的、开始的，塞萨是剩下的、剩余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因为犯了这一类的罪，从刚开始一直到最后都必须得由僧团来处理。因为我们都知道，假如一位比丘他犯的桑卡迪塞萨，他要怎么样？对，如果有复藏的话，他必须得别住。一旦一位比丘他犯的桑卡迪塞萨的任何一条，而且他知道自己犯的话，那么他就必须得在当天之内向一位其他的比丘向他发怒忏悔，只是发怒，但是忏悔还必须通过僧团的处理。如果在当天他发怒的话呢，那么他就必须得去做6夜的摩那达摩那多，那么他就必须得在一个僧团当中集会，然后僧团给予他摩那达。摩那达是什么意思呢？玛纳达在巴利里面，他的意思就是死欢喜。对，就是他能够，他应该做很多的义务行，应该做下义令僧团感到高兴，对他这种行为感到满意的意思。所以这个是巴利的玛纳达的意思，就玛纳达含有满意的意思。如果他行了6夜的玛纳达摩纳多，而且这6夜他没有中断，比如说没有破，那么他应当在至少有20位的清净比丘 的生产当中行阿巴那出罪。在行出罪的过程中，只要少了一位比丘，他的罪就不能够出，就是出罪也可以说称为复前，恢复他成为一位清净比丘的潜力。因为在行麻那大的过程中要剥夺很多种潜力，他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他跟别住也一样，当他出了罪之后呢，他就成为恢复一位清净的比丘的身份了。如果他有复藏，也就是说他隐瞒自己犯戒的这个事实的话，他就必，如果他隐瞒过了到第二天明相的时候，他没有把他的戒发露出来，那就要看他隐瞒了多少天。他如果隐瞒一天，那么在做麻那大之前他要加一天的巴利瓦萨，巴利瓦萨就是别住，做一天的瓦萨。如果他隐瞒了五天，要做五天的巴利瓦萨，五天的别住。如果隐瞒了半个月，要做半个月的别住。有的隐瞒了三个月，那就很久，那就要做很久的别住。在做别住的时候跟在做麻那大的时候呢，它是怎么样的？如果说这个试验，比如这个试验的范围，假如说这个试验连包括保供证一样很大的范围，那么只要有任何一位比丘经过这个试验，你都必须得去向他报告说我现在正在做别住。是，如果假如正好有一位比丘，他假如说你的试验范围正好中间有条公路的话，那么中间公路假如有一位比丘他是坐车经过你这试验范围里面的公路的话，那么他的这一天的别住就不算了。为什么？因为在试验的范围内，只要进入这个试验范围内的比丘，你都有义务要向他报告说我现在在行别住。而且呢，任何的比丘你都不能够向你顶礼，向你恭敬礼敬，为你服务，铺座位啊，端水啊，托钵啊，这些都不行。所以做别住跟做麻那多是要做很多那些，就是剥夺很多潜力的，而且呢也不能够受益。受益人记住戒，就不能够受戒给他人，也不能够做人的医治师等等，他要剥夺很多人潜力。而且做别住的时候呢，他不能够跟其他的比丘共住，也就是只要有同一个屋檐，同一栋建筑里面，你必须得别住，你不能够住在，比如说啊，你在做别住的时候，你不能够住在大寮里面或禅堂里面跟其他的那些比丘一起工作，你必须得单独一间。但是你单独一间，你又不能够离开这个试验的范围，这个称为别住。而且如果无故你破了这些义务，那么那一天的别住跟麻那多就不算。所以这个就有的人做六夜的麻那多呢，他就比较辛苦，而且每天他都必须得要急声表白自己因为犯了某某生产戒，犯了某某三个地些啥，他现在正在祈求向上僧团祈求做别住，要请僧团就记得他现在正在做别住，每天他都必须这样表白。如果是做麻那多的时候，麻那多的时候也是这样。而且呢，无论他是在做别住的期间或者做麻那多的期间，他又犯了生产的话，他又犯了三阿地些色的话，那么他以前所做的全部不算，要重新要从零开始。这种呢古代翻译成本日制，其实从巴利我翻译它是叫退回原本会比较好，因为好像易经律师也是他翻译成重修根本，或者叫做副本，对， 恢复到最初最初点。对，但是本日字我不知道古代怎么翻译成本日字，因为从它的巴利语里面我找不到本日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它的意思就是重新撤回到根本，重新回到原点。所以这个是如果对于犯了三个第四杀的比库，他从他给予别住，也全部要通过干妈瓦加，要通过结魔生结魔集会，然后给他别住，而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可以做的，必须有生团执行。然后每天的玛纳达他也要在生团集会之后要表白，做别住的时候也表白，做玛纳达的时候也表白，而且呢在出罪的时候呢一定要集有二十，至少有二十位亲近比库，在亲近比库中间在做干妈瓦加，在做结魔，使他恢复清净。如果在做出罪的只要少一位他不能出罪，而且那些参加的人也要受到呵斥，受到呵斥。所以这个是对于犯了三个地界杀的比库他的处理。要戒之，三个地界杀一共有十三条。戒之是二种不定法，阿尼亚达。尼亚达是肯定的，阿尼亚达是不确定的，所以不定的意思是不确定的。因为不定法有两条，只有两条。当然呢，现在这两条已经非常难。难实行的，非常难做到的。为什么呢？为什么现在？
坐车。
因为犯了这两条，就犯了不定这两条呢，它必须得有一个条件，这条件现在来说难做到。首先，这一位比库他跟一个女人。他跟女人在一起，由他的地方而决定分为两条。第一个呢，就是假如他在一个密封的，就是眼屏密、耳屏密，听不到声音、看不到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独处，而这个地方是适合于行淫的，而且这位比库是他的品行很有问题的，在这样的地方。还第二条呢，是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但是他可以看到只是比较偏僻而不适合行淫的地方，所以因为这样而分为两条。在这条当中他必须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他由一个可信矣的在家女居士的指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程序。因为我们在自戒一年里面就可以看到，在这条戒的时候呢，当时乌达依优陀夷他频频去一个女孩子的家，这个女孩子后来出嫁了，他还经常的去找那个女孩子。后来这个女孩子的家正好举行了一次宴会，然后就请了当时的维萨卡，我们在讲乌波萨塔经的时候讲到，他七岁已经正式的出国，所以当时维萨卡看到了乌达依比库跟女孩子在一个很秘密的地方，在那里窃窃私语。然后当时他就去指着他，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是现在的，我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如法的，你怎么一个比库可以跟一个女人在这个地方在那里窃窃私语呢？当时呢优陀夷他就不听，结果丽萨卡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人，跟告诉那些比库，然后其他的比库就在那里传，最后佛陀知道了，就把优陀夷抓来，就叫来问他，就查实这件事。 那这件事怎么处理呢？就由那一个看到的在家居士，他说出他做了什么什么，然后由他所说的来做处理。在这两条戒的自戒因缘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在家人也是懂戒律的。而且呢，从现在目前南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里面的现实情况来看呢，也是在家人懂戒律是非常普遍的事情。而且呢，我们也鼓励在家人学戒律，因为在家人学戒律，他可以帮比丘做很多，帮僧团做很多我们僧团不能够做的事情，僧人不能够做的事情。同时呢，在家人懂戒律，对于僧团有一种很重要的作用，监督的作用。是啊，从这一个自戒因缘里面，就是当时律萨卡他是指控优陀夷尊者，在第一条不定里面指控的是三项的其中一项。比如说，因为在一个密封很秘密的地方，那么他可以做几样东西，他可以行淫，第一。第二呢，他可能会可以犯抚摸，或者说说那些淫秽的语言，说那些下流的语言。所以如果是做了第一条，他就犯了八戒伽波罗蜜；如果做了第二种，比如说抚摸，或者说就是深深相处，与你人生相处，或者说说那些粗恶语，这个就犯了三个地界上。即使不是他跟女人在一个房间工作，也犯了八戒底亚波一体。所以这其中的三种的任何一种由智慧在家的居士指控。然而这个在家居士他有一个条件，他叫做可信矣，他说话必须得可以信赖的。谁才是说话可以信赖的？完全可以信赖的，对呀、啊，出国甚至。所以这条戒呢，现在来说为什么比较难？虽然说现在还是有出国甚至在家人的，只不过是谁也都不会自称自己是出国甚至，是不是？所以对于这条戒来说，现在来说就比较困难，就比较困难，因为他必须得有一个在家人指控，然后再通过这样的程序。而真正要处罚的时候，还必须得由智慧做的这件事的比丘承认才能够处理。所以处理之不定的法是这样。而第二条呢，是在那个地方由于不能够行淫，所以他只能够做两种事，就是做两类的事情。第一类呢，或者身抚摸，或者说那些下流的语言，还有另外呢工作。所以第一条就犯了，可以犯到有可能犯三样的罪，第二呢只能够犯两样的罪，就是三伽地切萨或者八戒底亚，就是生产或者波一体。所以这两种是不定，称为不定。接着是三十条，尼萨基亚八戒底亚。尼萨基亚的意思就是尼萨基亚是因。尼萨基亚的意思就包括有舍弃的、投放、丢，都称为尼萨基。尼萨基的尼萨基亚的意思就是应当丢弃的、应当舍弃的。巴吉迪亚，巴吉迪亚的巴是堕落的意思。吉迪亚它的原型是吉达，吉达是心，心的堕落，心堕落的。北禅有时候直接翻译成单堕，那波一体也翻译成单堕。巴利是巴吉迪亚，是心的堕落，或者是心堕。因此呢，这对于尼萨基亚巴吉迪亚一共有三十条，这三十条 都跟物品有关的，跟生活用品有关的，比如说跟袈裟、跟钵、跟一些布、跟食品、跟那些物品所得的物品、跟金钱等等有关，一共有30条。凡是犯了这一类罪品的比丘呢，他要做的必须得做2道程序才能够如法，不能够只做1道程序。所以 Nisakkhiya 就是应当舍弃的，先舍弃然后再忏悔 Vajitiya 这条罪的。如果没有舍弃，只是忏悔还不成忏，因为程序不合。比如说离三衣、离衣宿，离了三衣，在冥想的时候，如果把自己所受持的三衣的其中任何一个，你离开了它，离开它也根据不同的住所，它也有所区别。比如说住在寺院里面，住在一栋建筑物里面，住在在家人的地方，住在树下，住在旷野，等等，它都不同，它的范围都不同。只要在冥想出现的时候，跟三一的任何一种离开了，啊，他就在忏悔这条罪之前，他必须得先把离一的那件衣先舍去，先舍弃之后再忏悔。忏悔之后呢，再由那位接受忏悔的那位师父把他的衣还给他，这样才成忏。但是有一些是不能够再还的，有些是可以还的。比如说犯到弥萨迦巴吉迪亚的第18、19、20条，18条是捉持金钱的，捉持金钱的就永远都不能够还的，因为根据相作部的律，金钱对于一个人，就对比丘一个人，对两个人，对整个僧团都不适合，也不能够以任何的名义，以任何的方式来接受金钱。所以他的舍弃呢，在律藏里面说必须在僧团当中舍，舍了之后呢，如果有在家人的话，那么就在家人拿去处理，如果没有在家人的话，他必须得显记住5分，其实这5分就是记相当于阿罗汉资格的，要拿着这些钱，就拿到一个几乎这人间稀少的地方，不做相，是不做任何的标记，把它一扔，比如说到了悬崖，或者到了大海里面，就把这些钱一扔，然后这这么舍，舍了之后呢，那个桌前的比丘忏悔，对于他进行金钱的交易，比如说他拿钱去买钵等等呢，那么这样的话他也必须得把它舍掉。如果他是自己用钱的话，他买了个钵，这个钵对于所有的僧团的其他人乃至的五种出家众都不适合。如果他没有自己拿钱，他只是叫他的近人说你帮我买一个钵，那么这个钵对他不行，但是对其他的人都可以。而如果是进行物物交换，进行物物交换这个也是应当要注意的，那知道不能够用这个物去交换那一个物。但这个是对在家人，出家人之间可以交换，比如说我的袈裟跟你的袈裟交换，这个是可以，对在家人来说就不行。举个例子啊，比如在泡茶里面，我们讲完这个是吧，就是因为泡茶里面是不允许打钱的嘛，那么就几年前就有个居士，他是开照相馆的，他经常会在那些就是禅坐之后呢，他就放一大堆的照片在禅堂门口的那个广场上，要摆着 那这些照片有禅师的照片，有禅堂的照片，有泡那些景色的照片，所以很多那些尊者们他们就很喜欢他们去看，但是呢又没有钱，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拿这些一些蜡烛啊，拿那些什么去给他人换呢？结果呢，禅师知道了之后呢，他就因为即使拿蜡烛换他的相片，这个也算犯了。是他不是以为我没有拿钱，其实拿蜡烛换相片就犯了第二十条了，是不是？所以呢，就凡是后来禅师就强调，凡是即使是用什么东西换的，都是犯戒的。所以后来那个居士以后，禅师就经常教他，就是你不要再来，如果你要来，你不能够再做这样的行为，就这样。所以你即使是物交换，也是犯的。这个是对在家人而言，对于那些俗家人而言，如果对于出家人跟出家人，你比如说比丘跟比丘尼之间交换衣啊，这个是他是不犯的。好，我们现在大家先休息十分钟吧。